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可能很少去想的，耶稣可不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妻子儿女，我们不敢去想这些，而这很亵渎。包括我们看到一些电影，包括最近哈、这几个月在美国，很多人又再一次提说耶稣其实有结婚，他有爱谁谁谁哈，包括又是那些玛利亚啊什么之类的。我们不去谈这些事，这的确是亵渎，但是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讲，在圣经里面不仅很合理很正统的讲，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没有错，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有各样的需要，包括一个家庭的需要。同样为着爱我们，为着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非常合理，可以神也要我们得到的东西，耶稣也放弃了。好，你说这些都还是人的一些合理要求，我们能不能讲到更伟大的？我们能不能讲到更高贵的公平？各位，我们得公平，我们需要社会公平正义，这很合理吧？我们的主耶稣公平的审判，以赛亚书说因着不公的审判他被夺去了，他不能够有一个公平的审判，他所碰到的每件事都不合情不合理，不合公正的情和理，但是他还是顺服了，因为你的旨意本是如此。十字架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讲的事情。那十字架耶稣所要表现的一个不只是他替我们赎罪，不只是他担当我们的罪恶，他表现的一件事情，他要让上帝的儿女，包括因着他受死受苦受难在十字架上而得到丰富生命的人，知道一件事，你学习像我一样，我是圣子尚且这样，你学习你效法，在每件事上以天父的意思为意思。因此有两个意志的斗争，上帝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痛苦不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在这里。为什么一个非常合情合理该有的事没有发生？为什么不合情不合理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应当去纠正，应当去改正，但是我们的纠正和改正都建立在一个肯定上，就是你的意思是如此，我就顺服。所以十字架，所以苦难，所以不平的事情对我们有帮助，不是说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不是说我们这懦弱啊，或者是被磨练我们的个性会怎么样，这些都不是基督教所讲，这就不是圣经所讲。圣经所讲的，神让我们在这些里面学到一件事，就是你的旨意一定是对的。这是十字架，你的旨意一定对一定好，我们绝不是反对理性，我们更不是反对经验，我们不反对这些，只是我们强调理性经验感情爱情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哦，我知道我们这样讲是让人觉得很受不了因此有很多的故事哈不断有这样的故事来谈到说基督徒应该如何的学习顺服和信靠哈。有一个故事，各位，这个是天主教国家的哈，然后可能你们已经看过了，听说在网上有哈。有一个北欧的一个国家有个教堂，那么教堂有个看堂的，然后呢他跟那个 教堂里面那个十字架上面耶稣呢，也就是耶稣认识。各位，我们基督教的十字架上面没有耶稣，因为我们比较强调复活，所以不在那里。天主教他们比较强调的是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所以呢，你看天主教的那个十字架上面都有一个耶稣，或者一般来讲比较高教派的强调这一点。那么这是故事啊，不是真的，不过希望你抓到那个重点。这个看堂的呢，看到呢，常常有人到耶稣面前来祷告，来祈求，那么耶稣都不讲一句话。他一方面觉得耶稣应该讲点话 ，do something， 做点事，但耶稣都没有。是不是耶稣太累了？是不是耶稣有的时候笨了一点？是不是耶稣有的时候迟钝了一点？他有一天就跟耶稣讲，他说：“我来带你，挂在十字架上，你帮我看堂好不好？我看你很多处理的好像不大好哈。”耶稣说：“好好好，怎么只有一个条件？不可以讲话哦。”这很容易嘛，不讲话。好，那个管堂的上到十字架上去了，啊，就有人来。第一个是一个大财主，带着一袋金子，在祷告，很迫切的祷告。祷告完了，他把那个金子忘记了，他就出去了。那个管堂的在十字架上就想叫他，哎，回来回来，你忘记金子了。但他想到不能讲话嘛，啊，不讲话，能走了。那然后又来了一个人，他是坐在同样的位置，他很难过很忧伤，他祷告，他很需要钱，他妈妈重病需要找医生，他没有钱，主啊，给我钱，给我钱，我需要，这是很好的，不是作奸犯科，不是下流，是医妈妈的病。他祷告完一看，哎呀，旁边一袋金子，哦，哈利路亚，耶稣啊，你听我的祷告，拿起钱欢欢喜喜走。管堂的又想喊了，那不是你的钱，放回来。但答应了不能讲话嘛，不讲。第三个人又来祷告了，一个水手，年轻的水手，马上要上船了，船马上要开了，他来上船前做一个祷告，希望主给他平安，主啊，给我平安，不要碰到风浪。他祷告完了，那个财主在路上发现自己钱掉了，大概是掉在教堂，就回来了。回来看到这个水手刚刚从他坐的位置上起来，钱还来，才几分钟，一定是你把钱拿走了。水手说，我没有啊，我在这里祷告求上帝给我平安，求耶稣给我平安，你不要耽误我啊，船马上要开了。这更是像是犯罪的样子，你想赶快走，两个人就吵起来了。管堂的受不了了，啊，非 do something 不可了。他就说，你不要吵了，财主，你的钱这个水手真的没拿，你让他赶快走，赶快上船，他船马上就要误掉了，你让他赶快上去。你的钱啊，是另外一个人拿走的，那么他现在还在路上，你朝那个路上去找，说不定还可以碰到他。那个财主就赶快跑了，啊，谢谢耶稣，然后他也拿到了钱了。这水手呢也赶快上船了，也平安的上了船了，感谢耶稣。管堂在他们都走了以后就跟耶稣讲，你看我才在上面这五分钟啊，做了很多好事。耶稣说，你才在这里五分钟就坏了很多事，你给我下来，你没有资格在上面了。他说，我什么地方做错了？耶稣说，第一个财主是个大混蛋，他那笔钱是要去嫖的，他根本不缺这个钱，他也不应该有这个钱去嫖妓，所以我让他特别把那个钱留下来。第二个人，他的妈妈重病，他非常需要钱，现在你把钱物归原主了，那个妈妈会病死，这个人因为被诬赖是贼，他上吊而死，因为你的干预，两个人已经死了。那个水手他如果上船的话，他一定会碰到大风浪，他会死。我让那个财主回来跟他吵，就耽误他，让他误了船期，他就不必死。你救了他，让他上船，他就马上死掉。你说一句话，三个人死掉了。下来，各位， 这类的故事哈、啊，都在告诉我们什么？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智慧有限呐、啊，看不到全貌啊。上帝看到全貌，可是我完全相信你生活中，你可以找出一些事情啊，怎么解释都是上帝不对。我猜很多的基督徒在生活中对上帝有很多的不满，这个我们常常在讲。我们觉得上帝不对，不能解释。这个故事好像可以解释一下，可是在我们生活中，凭着这个故事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凭着另外一件事，我认为可以，但是你愿不愿意相信，我就不晓得了。我认为可以，也不是什么秘诀，你们都知道了。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有一位神，他为我们受一切的冤枉和委屈，而且他要求跟随他的人，信靠他的人，要背起这个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他。他要求我们在碰到各样的患难中，要以为有满足的喜乐，不是我们贱啊，不是我们有自虐啊，是我们信靠这个上帝，信靠这个上帝的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永远是我们得胜的标记。但是我们怎么讲都不能代替生活中的这个艰难。是，如果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在每次的十字架的道路中，我们又一次看到啊，你的智慧是比我更有智慧，你的公义是比我更公义，你的能力比我更有能力，那我们可以顺服。但是没有一次这样的顺服是容易的，没有一天。在约伯记42章第一节，约伯对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我知道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讲这句话好像维根斯坦的一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不明白的，我们不能说的，就应该 pass over into silence， 我们就不要讲。可惜在人间有太多的人，包括很多的基督徒，包括很多的约伯，我们认为我们实在是十拿九稳，不是十拿九稳，十拿十稳，这个上帝是错了。可是我们比约伯幸运，当我们在十字架，当我们在新约的十字架，其实旧约是一样有，我们对上帝有信靠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你的智慧比我有智慧，你的能力比我有能力，你的计划比我更好。各位，新约旧约真有那么大区别吗？各位，亚伯拉罕是一个蒙福的人，论福我赐大福给你，他不也经历到，他一再经历到人生的不合情不合理的事，他不是一开始就经历到他离开他的父母，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离开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认识，父母的意思和我们对父母的爱也都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亚伯拉罕不是也学习了，也经历到一件事，就是他必须听到这个上帝把他的儿子献上，哪里有一个做父亲的杀自己的儿子？这些事不都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应该的，但这些事不是我们都看到的十字架道路学习顺服吗？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大卫、摩西，我们都在生活中继续碰到，在旧约的人物里面，我们碰到，我们看到他们所遭遇到的。是，你说我们今天工作真是冤枉，真是委屈，我们不是讲过吗？大卫有这样的委屈，约瑟有这样的委屈，我们都有这样的委屈。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懦弱，我们不是害怕，我们乃是在信靠上帝之下，我们才产生那种解决、克服、胜过邪恶的力量。 因此今天在我们看到的经文中，我们懂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富足的弟兄降卑也该如此。不是这些事是对的，各位，在新天新地里没有这些事，在上帝原来创造的世界里也没有这些事，但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在这个非常不合理的世界里面，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包括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不是这些事是好，这些事要克服，要减少，有一天希望靠着主消除，而我们得到消除、克服、减少这些邪恶的能力，就在于我们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分之万，越来越坚定地说：主，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信靠你。这个事太奇妙，我不明白，这个事太艰难，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信靠你。神常常剥夺我们生活中合理的东西，我们气，我们不平，但是那些气和不平若是能让我们去想十字架，若是让圣灵使我们认识耶稣的恩典，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智慧，我们有更大的能力，我们有更大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如果你没有信心，这些事就让我们有更大的苦毒和愤怒和远离上帝。雅各在劝弟兄姐妹，富足的弟兄啊，你无缘无故的被伤害，你无缘无故的没有这些东西以为大喜乐。忍受试探的人有福，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我们不仅因为信靠上帝，甚至信靠到与主同死，我们得生命，而且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也就是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极美的生命，极好的生命，极爱主的生命。我们教会里面实在在讲道的时候也不应该提任何的人啊，包括很多的人都常常说康牧师不要再提啊。可是当我们在颂扬神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一提呢？我这两天花很多时间在跟我两个儿子谈，他们都认识主，我真的知道他们认识主，一个现在要去念大学了，一个升十年级，他们认识主，他们读经，他们祷告，他们受洗，他们擘饼，他们会分享主的话。可是我昨天晚上前天跟他谈话，我才发现，因为他们刚好就在看雅各书，他们不能懂，他们愤怒。哎，他说Daddy啊，雅各是不是很讨厌有钱人呐？我知道他还没有好好看耶稣嘞，那好像更难了。耶稣不是说有钱人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更难吗？他说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应该的，他有钱有什么不好吗？就问了这些我刚刚讲到所讲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懂不懂，我说有钱是很好的事，这个他能接受，这不是他能接受，这是我们很需要的事，我们很喜欢的事。我有钱是很好的事，美丽是很好的事，有学问是很好的事，有权力是很好的事，我说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非常喜悦。而且我们减少丑恶，减少软弱，我们减少死亡，我们消除病痛，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而这个他也听得进去。我说可是我们要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得跟耶稣一起死，我们得有信心顺服信靠他。他说我信他，我知道我儿子信他，我也知道你们信他，可是信他，真正的信靠他，其实就在好像接受了一大堆很不合理的事，理智上也好，感情上也好。那现在的 anti-foundationalism 的神学家就说，我们这样做，在接受上帝这样救恩的时候，看起来不合理的时候，其实非常合理。他们的讲法很复杂，我在这里不要去谈它。但是我在这里要用十字架再一次说，我知道那真是福气，真是喜悦的。我跟我的儿子谈到教会里面的两个人，我说有一个，我说他曾经非常有钱， 而他在受洗以后，他的财产通通被掏空了，而且这个弟兄真是很认识主，他被上帝掏空了。他跟我讲，他现在是几千万新台币的债权人，可是他没有去讨了。他因为去讨的话，会耽误我侍奉追求上帝。我不是说你都不要讨哈，我只是说这个弟兄，我在他身上，我很感谢主。他知道最重要的是，他知道神不会错。当然了，另外一个部分，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实现，就是神可能会给他更多的钱。这个应该到今年年底可以知道，那时候我可以跟你讲，如果我还记得的话。另外一个姐妹，你们在教会有时候也会看到她，我是后来才知道，有人跟我讲，康牧师，你不要看这姐妹这么好像不起眼啊，好像很小，个子很小。他说他跟新民是同学，是台大医学院医科的同学，而且新民跟我讲，哦，他每次都拿第一名。姐妹，他这两天也跟我讲，他家里一直不能接受，为什么他是台大医学院医科毕业的这么优秀的学生，他始终只在偏远的基督教医院做最贫困的人的帮助。为什么他的同学都那么富裕了，他没有？各位，请你再记得，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什么安贫乐道啊，要穷。各位，请你记得，我要一再跟我儿子讲，因为他随时会抗议。我再强调，旧约里面所讲的知识、健康、财富、美丽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会走火入魔的，会错的。而上帝的救恩就让我们不仅是耶稣基督的死替我们赎我们犯罪的罪，而且给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需要成长的，需要被十字架继续对付的，需要继续在这些艰难不合理的事上学习信靠顺服。所以忍受试探能有福。我说的弟兄和姐妹都有，当然都是罪人，跟你我一样。我更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他一样，但我是说，我的确知道，当我们为了那更美好的事，为了美好的主，我们觉得这世上这些牺牲我们可以牺牲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信靠上帝的时候承受这些苦难的时候，感谢主，你得到了生命的冠冕。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他不仅白白给我们永生，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他也厚厚的把十字架给我们，叫我们把他那种生命在这种十字架的磨练和对付当中活得更美好。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我们脱去这些污秽，脱去这些淫余的邪恶，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就的。但主希望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能够更主动积极的信靠顺服他，就把我们的主耶稣的榜样摆在我们前头。他因摆在前面的苦难忍受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叫我们这些人也因摆在前面的祝福能力，我们能忍受，不是忍辱负重的忍受，不是打落牙或血吞的忍受，不是容忍罪恶的忍受，是得到力量更新胜过邪恶的忍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帮助我。真是谢谢你，我这个罪人，我居然在今天在这里敢讲十字架的道路，敢讲什么是真正有福的人，敢讲在顺服上帝带领下顺服信靠的人是有福的人，在顺服你的时候碰到艰难的时候还继续顺服，这是有福的人。 主，我能够讲，我敢讲，我感谢你，但是我为我不能够行，我要求你赐力量。主，我不能够行，我没有办法。虽然我经历过走十字架道路的无数次的美善和祝福，但是我知道下一次的临到，我又会觉得你错了，我对了。我又要再一次仰望十字架，让我知道我的理性，我的意志需要顺服你的权柄，而这是最合理的。主，你帮助我们都能够顺服信靠你，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